今天我们能够在主耶稣基督的里面聚集在这里，谢谢你，今天我们能够睁开眼睛有生命气息，就是你恩待我们的明证。今天我们能够借着你赐给我们的生命气息来唱诗歌，来祷告，来赞美，这也是你恩典的明证。不管我们昨天在什么地方，今天我们能够聚在这里，这也是你恩典的带领。明天我们可能去不同的地方，面临新的人生的挑战，但是我们相信那钉十字架的恩主耶稣基督永远与我们同在，永远不离弃我们，永远不撇开我们。感谢主你这丰盛的恩典，让我们今天聚在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带着一个信心聚在这里，知道你要向我们施恩，有更新的恩典存留给我们，让我们的心向你敞开带着信心来领受。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小的时候读《水浒传》，后来又去读这个各种的武侠小说，发现当中有一样东西很神奇，就是那个解药。如果不小心落到别人的圈套，喝了这个迷魂汤迷魂药不用担心解药一到，你看药到病除这个不小心被这个仇敌下了毒病得快死了呀，赶快去找什么？找解药解药一来呀，再重的病再重的毒都不怕了。那我们在这要问有没有一种的药，一种的解药能够解决死亡的问题？我们现在回国探亲的时候我们常常买一些礼物送给家人，其中有一些人很喜欢买一些的维生素买一些这个营养品买一些这个好吃的东西送给家人，送给朋友，希望他们吃了以后身体好可以多活几年，对不对？如果真的我们发现了一种死亡解药，能解决死亡的问题，恐怕其他的药都卖不出去了。我回去只要带着一种药就好，药到病除。面对死亡的时候，其实我们华人是蛮消极的一种态度，常常一种回避的态度孔夫子的一句话影响了我们2000多年，不知生焉知死死亡的事情讲不清楚就不要去讲，把它摆在一边，我们先研究生的问题。你生你还没有想清楚，你干嘛去想那些好像摸不着看不见的死亡以后的事情呢？这种态度影响了我们许许多多的人，人都怕死，人都不想死，人都想各种各样的方法锻炼身体吃好的这个各种各样的方法让我们长寿。但是谈到这个死亡的问题的时候，人们常常又怕又回避又不敢去讲。对于年轻人来讲说，哎呀，干嘛现在讲这些事情，多不吉利，离我们很遥远。昨天在路上问我的女儿，她今年16岁，我说当你想到死亡的时候你第一印象是什么？她说哎呀，那太远了。年轻人都是这样。上个星期天我去芝加哥带领那边的聚会，回来的路上那已经是下午2-3点的时候，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是我以前在密苏里的教会的一位姊妹打过来的。他一听说我在芝加哥还没有出城，他说你赶快停下来，赶快停下来。他说我们这边有一位老弟兄去这个芝加哥去看他的妹妹，结果脑溢血突然发作住院了，就住在这个芝加哥的医院，恐怕病得很重，你可不可以去看看他？你看这位老弟兄是这个就像这个我们 PCCF 的这个 Vincent 沈运生弟兄当初的密苏里的那边的教会就是在他家的 living room， 他家的那个起居室里面开始的，60年代这几十年了后来有牧师过来他们建立教会就像我们这边教会一样，几十年爱主，几十年服侍主，79岁了，许许多多的人受他的帮助，受他的这个恩待 但是死亡会突然降临。突然星期六发现脑溢血啊，那星期一的晚上就过世了。死亡会很突然的临到我们，在我们好像还没有预备的时候，在我们觉得还这件事情好像很遥远，我们可以推到以后去想的时候，就突然的临到我们。如果死亡真的是可以推后的话，如果死亡真的是可以避而不谈，不去谈它就不存在的话，如果死亡真的没有解药的话，恐怕孔夫子的态度是最聪明的一种态度了。你干嘛自己骗自己？你看死亡的事情讲不清道不明，就不要去讲嘛，我们就 focus 在，我们就想我们现实，我们就想我们的今生就好了，把你的今生过好就好了，因为死亡的事情讲不清楚。但今天不是这样的，死亡已经有了解药，死题已经有了解了，如果你还采取这样一种鸵鸟政策，视而不见，不去直接面对死亡的话，思考这个生与死的问题的话，那你真的是这种态度是最不现实的一种态度了，是一种最自欺欺人的一种态度。这个死亡的解药啊，就在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里面。当你用心思考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一条路是在哪里。这里讲说有一个管会堂的来拜耶稣，说我女儿刚才死了。其他的福音书告诉我们，他的女儿只有12岁，12岁的一个女孩子突然，没想到昨天还是活蹦乱跳的，今天怎么突然死亡就临到她了，这样一个生命是好像最充满活力的阶段刚刚开始，12岁，这个生命就戛然而止，就停止了。真的就像人生就像一个流星一样，就像一个陨星一样，一闪，在闪的那一时刻，在天空当中散发出美丽的光芒，美丽的色彩，但是实在是太短暂了，一闪就过去了，就不再存在，你就看不见它了，就摸不着了。所以有的时候死亡就是这样，突然降临。而且死亡一旦降临的时候，把我们以前所做的一切都带到一个好像没有什么意义的一个境地。现在我们做的哪些事情啊？当死亡来临以后啊，经过死亡以后还能够存得住的呢？还能够有意义的呢？还能为后面的人啊带来益处的呢？到底有多少？这是一个现实啊，死亡是每一个人必打的一场仗，死亡是每一个人必须面对的一种的现实。当然在死亡当中哈，常常显出这个我们现在所拥有的啊是何等的宝贵啊。你想想一下，这个父亲是管会堂的，他有一份很重要的工作，他有一份大概很，他有很多的时间在这个会堂里面做事情，大概这12年当中没有太多的时间，或者说没有太多足够的时间去陪伴他的女儿。当这个死亡突然降临的时候，我想他的父母的心情应该是很复杂的，其中有一种的心态就是蛮后悔的心态，蛮遗憾的心态，为什么在这孩子要从小长大这个过程我没有多过再多的花一些时间去陪他呢？现在这个生命已经结束了，是不是这一切都成为过去，都成为不可能了，我想要去做的事情都不能再去做了。这是死亡。死亡像一匹这个脱缰的野马一样，它不断的向前奔跑，向前奔跑，你想让它停下来都停不下来，来不及了。一生12年一晃就过去了，一生50年60年70年80年一晃，你回头去看的时候就是这样，很短暂的，在你还没有预备好的时候，哎，死就到了，人生的终点就在你的面前。所以我们常常讲说，失去的东西我们越发觉得宝贵。我们今天所拥有的我们不觉得是什么，当我们有一天不再拥有的时候，你就发觉这件事情是何等的重要，对你意义是何等的重大。那一天晚上啊，上个星期天晚上，那开完同工会以后，我和师母就9点多钟赶到那边，赶到那边大概已经半夜了。 那这位孙弟兄他就躺在病床上，因为他是脑溢血突然发作哈，他就躺在医院的时候就一直没有醒过来就躺在那里用这个呼吸机维持他的生命。他的太太、他的女儿、他的妹妹都在这个他的身边守护着他。那我们当天晚上也陪他一段时间，那后来发觉这个第二天还有一些的亲戚和朋友赶过来，所以我们就回到旅馆第二天再来陪他。在他陪他的那一段时间当中，我就看着他端详着他很安详，他就躺在就像睡觉一样，眼睛睁不开。我就想人能够睁开眼睛都是一个恩典，每天早上你醒过来眼睛能够打开，不要以为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这是理所应当的事情。有些人躺在那眼睛就是睁不开的，呼吸他那一个呼吸要用呼吸机来维持他，才能让他生命继续的延续。我们在这里呼吸这么容易，我们都连想都不想就很自动的在呼吸了，这本身就是一个恩典。他的太太也70多岁了，他们两个在普渡都是做教授的不是在普渡，在这个 MU 密苏里大学里面结婚几十年，临别的时候嘴张开讲一些道别的话，这些都是恩典，但是那一刻他就昏迷在那里，没有办法讲话，没有办法向他最亲爱的妻子、最亲爱的女儿亲人们去说一句话。我们能够开口讲我爱你，讲我很 appreciate 你为我所做的事情，这些都是我们每一天不知不觉当中所经历的恩典。生命本身是一个恩典，在突然降临的死亡的面前更加显出这些事情是何等的宝贵。死亡像一列奔驰的列车，只是这个列车已经刹车失灵了，它不停的，它冲过这个来到这个站台的时候它都不停，在站台上那些举手向你告别的人都一冲就过去了轰隆隆的那些火车的声音都把那一切的声音都淹没了冲过城市的时候，很多的人群在那里忙着忙那，忙着上学，忙着毕业，忙着找工作，忙着看这个股票市场的行情，但是那个火车，这死亡列车一直向前的奔跑奔跑奔跑。这列列车可以带走79岁的老人，也可以带走这12岁的孩子。如果耶稣基督不能够解决人生死亡的问题，他前面所讲的一切，他前面所医治的这一切的大麻风也好瘫痪也好，又有什么意义呢？如果死亡没有解药，如果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不能够胜过死亡的话，我们人生也没有什么盼望。就在耶稣说好我去医治这个刚刚死的这个女孩的时候，另外一个例子又出来了。另外一个走向死亡的人，就是有一个女人，她这个人是患了12年的血漏，这不是死的突然这是死的缓慢。血漏一直在漏这个女人就好像一直在这个经期当中一样，代表生命的这个血，人有多少血可以漏他一直不同的漏，一直不停的漏，他的生命一直在损耗损耗损耗我们健康的人很难体会那个长期在一种病痛当中受那种病痛折磨，你一看你就知道他不是得病一天两天的脸色也不好，身体也很憔悴看上去脸色你就知道他得了很重的病，而且是很长的时间，12年了一直在漏里面别人看不见，但他里面他知道生命不对，生命正在慢慢的走向死亡。不光里面在漏，外面也在漏福音书路加福音告诉我们说，这个女人她在这个为了治病去看了很多的医生，在医生的手中受了很多的苦，花尽了她养生的一切的这个金钱， 没有一个医生能够治好他，而且他的病越来越重。现在我们治病啊，其实治病的本身带来很多的痛苦，那个化疗啊，那个对身体的那个啊摧残啊，不亚于疾病本身，那个放疗啊，那个手术下去啊，所以很多人要衡量，就是你是有病啊，但是你要不要做这个手术啊，你要不要做这个化疗啊，因为你在治病的过程中又增加了许多的痛苦啊。能够治好还好，这里讲说这个女人看了许多的医生，但是没有一个医生能够治好他，不仅能不治好他，而且让他的病越来越糟，越来越痛苦。这是人生的一种的光景，一种真实的写照。大家都是慢慢的走向死亡，没有人能够脱离这条的道路。雅鲁的女儿死了，还有她父母在，她的父亲还可以去替她去求耶稣基督。这个患了十二年血漏的妇人，她的父母在哪里啊？怎么没有她的父母来帮她？怎么都没有人来替她想办法？所以可能她的家人，包括她自己哈，经过这十二年的这个病痛的折磨，寻医找药的折磨，她都不抱什么太大的希望。我们中国人讲说病急乱投医啊，一旦生了一种病啊，哪里听到一点的消息说他能够可能会解决我的问题，可能治我的病，我们就去找。但是一次一次的盼望又变成一次一次的失望，身体的折磨，心灵的折磨，痛苦在这个女人的身上。所以后来当耶稣医治了她以后，回过头来对她一个称呼说，女儿啊。这是在福音书里面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耶稣称别人用这样一种最亲密的、最亲近的，用一个父亲的口吻去对待这个女人啊。所以耶稣的医治不光是他身体的医治，也是他心灵的医治。他心里面那一个渴望，连他父母都不管他了，连父母对他都没有什么太大的盼望了，但是耶稣基督会帮助他。耶稣基督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耶稣基督称他为女儿。所以对于那个雅鲁来讲，他所盼望的就是他的女儿能活，只要活过来就好，不要死，只要活。但是对于这个血漏的女人来讲，她所盼望不仅是活，而且要活得好。如果像这样活着的话，真的是用一句难听的话，就是生不如死啊。如果是这样一种品质的活法，这样一种内容的活法的话，真的是死亡变成了一种恩典，可以结束这样一种痛苦。所以耶稣基督的面前，如果耶稣只是赐给我们永生，只是让我们以现在的状态一直活到，而且活到永永远远的话，那个很可怕。如果耶稣不能够解决我们人生品质的问题，如果耶稣不能赐给我们一个全新的一种生命的话啊，永生反倒成为一种痛苦。所以面对死亡啊，我们已经看到两种的人生的态度啊，一种说哎，不要死要活，一种说我不仅要活，而且要活得好，活得有一种品质。那第三种态度呢，就是这些雅鲁家里的人，这些人在那做什么呢啊，在那里吹啊，在那里哭啊，在那里许多的人在那里乱嚷啊，大声的哀哭，在那里啊。有一些人是职业的哭手啊，是家里人请来的啊，因为孩子去世了。那有一些真的是关心这家的人，真的是能够体会到他们的痛苦，所以陪着他们一起来哀痛，陪着他们真心的去痛哭。但是在他们看来，死亡就是结局了啊，所以死了就死了，死了就没有什么了，人死如灯灭啊，死了白了，就死了就死了。所以耶稣说，这女儿不是。这闺女不是死了，是睡了的时候，这些人就怎么样耻笑耶稣。所以他们对生命、对永生根本就不相信的，没有任何的盼望的。那死亡就是现实吗？大家都死啊。那这个孩子虽然年轻也死了，但是死亡是没有办法改变的，死就死了嘛，还谈什么死而复活的事情，太虚无缥缈了。所以这些人就耻笑耶稣。 那死亡在神的面前被看作睡了。耶稣说这闺女不是死了，乃是睡了。在神看来，有睡的时候就有醒的时候，有在这个世界睡的人，那也有在另外一个世界醒过来的人。睡觉只是短暂的，睡觉不是永远的，睡下去的时候总有醒过来的时候。在神看来，死亡只不过是一个通道，只不过是我们一个搬家的过程，从现在这个世界搬到另外一个世界。所以当耶稣摸那个女孩子的手，拉那个12岁女孩子的手，一拉她的时候，路加福音告诉我们一件事，说她的灵魂就回来了。我们这个躯体，我们这个必死将死的身体，会有病，会有残，会有死的这样一个身体，不是我们灵魂的永远的居所，是一个在地上支搭起来的一个帐篷，我们不会永远居住在这里。那我们的死亡就是从这一个暂时的会衰残的一个躯体当中搬家，搬到一个新的地方，在主的里面我们就会搬到一个永远的家乡，搬到一个永远的复活的身体里面，那个身体是不会衰残的，是不会生病的，是不会死亡的，是没有眼泪，是没有痛苦的。死亡有什么可怕？我们在美国常常搬家的，对不对？最近一放假，有些学生就必须搬家，有些弟兄姐妹也要搬家，那我们搬家到了一个新的地方，你不用再去老的地方，就再去找我们了，也不用在那里哀哭了。你要找我可以去新的地方，到我的新家，到我新的居所去找我。死亡在保罗的眼中并不可怕，反倒是在今生这个肉体僵残的这个肉体当中，面临这个罪的试探，这个魔鬼的攻击，反倒是一种要求神来使我们解脱的一个光景。所以保罗讲说，我真的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什么这取死的身体呢？保罗盼望自己快快的能够搬到神的家中，快快的能够与神同在，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这个必将衰残的身体。那保罗在这个罗马书里面，这个哥林多前书里面特别有一章就讲到，我们基督徒复活的盼望，死亡的解药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复活，就是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有这样一个复活的盼望。神已经给我们预备一个更加好的一个家乡，等待着我们脱离这个必死的身体，要到那个永远的家乡里面去居住。启示录里面也告诉我们说，你要写下来，从今以后在主里面死了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息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看到没有，这里描写的是一个人在行路的一个图画哈。人的死亡只是在这个行路当中的一站一个阶段，它不是终点站，它不是终结。他做工的果效随着他，这个人还在往前走啊，走到他真正的家乡里去了。他在地上所做的这些的事情，他的一切的劳苦不是白费的，会随着他进入到哪里啊？进入到他真实的家乡当中。耶稣可以胜过死亡，不管是那些是快快死的人，这个女孩子耶稣一拉她的手，她灵魂又回来了，她就活过来了，还是那个慢慢死的人，那个血漏的女人，只要她凭着信心把手一伸，抓的不是耶稣，是耶稣的衣服，耶稣的衣上的穗子，一碰耶稣的能力，生命的能力就流到他的身上啊！当然不是借着他的手，不是借着他的这个医生穗子，是借着这女人的信心啊！所以这个信心是我们心灵的一个管道，心灵里面伸出的一只手。当你用信心去支取神生命的能力，接受神生命的赐予的话，你就得到了，你就得到永生了，就得到生命永生的能力了。这是一个不同品质的一种生命。那女人心里本来想说，我一摸她我就必痊愈。大家有没有想过什么叫痊愈？就有病了没有病了恢复到原先健康的状态然后后来讲耶稣跟她讲说，呀，这个女儿 放心吧，你的信救了你。然后后面就讲说他就痊愈了，他的病就完全没有了，你看他的生命的品质就被彻底的改变了。当然这两个例子都是身体的死亡，身体的医治。我们最重要的盼望是那灵魂的复活，身体的复活跟我们灵魂结合在一起，那一种真实的一种的盼望。所以真正的死亡的解药就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复活的盼望。在哥林多前书这里讲哈，这必朽坏的即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即变成不死的。死亡这个只要这个人能呼吸哈，还有呼吸机也好，还有这个血液循环也好，你就看他的脸色是这个嫩嫩的哈，是个带着这个人的那种血气的颜色的哈。但是当他这个灵魂一离开，人一旦开始死的时候啊，他脸色首先就变了啊，脸色变白，后来发青啊，然后身体就开始僵硬啊，从肩膀开始，手臂啊，脚啊，浑身都僵硬啊。然后呢，本来你摸上去软软的哈，现在是硬硬的，本来是这个温暖的，现在摸起来是冰冷的。死亡，然后从死亡开始的那一刻啊，你灵魂离开的那一刻，人就开始走向 decay， 就开始身体就开始腐败啊，身体当中很多的病菌就开始长，不受控制的蔓延啊，身体所以到一定时候它会肿胀起来啊，过了几天以后就会有那种臭味就出来啊，死了几天的人就会有一种的味道就出来，这是什么？我们这个身体是必朽坏的。你的身体一旦死亡的话，就是走向这个啊，没有办法 reverse 的一个 decay， 走向朽坏哈。但是呢，这里讲说我们这必朽坏的身体啊，要变成不朽坏的；我们这必死的，要变成不死的。神已经给我们预备了一个全新的身体啊，复活的身体。那时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了。大家知道，你仔细想想，我每天都在吞死啊，对不对？我们吃的东西都不是活的东西啊，有些人活着吃哈哈，我们大部分人都是鸡杀了再吃，对不对？猪杀了以后再吃，对不对？你吞了这些死的活物哈哈，哎，你就可以存活，你就有生命，就有能力啊。但这里讲的吞灭这个死亡是一个永远的死亡，你把这个最终的死亡吞进去以后，你就会得到永远的生命。永远的活着，这个不是靠着我们呢，我们没有这个能力，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得胜，他彻底吞灭了那最终的死亡自己。所以我们在死亡面前我们不用害怕，我们不要恐惧。为什么能够不害怕不恐惧？就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胜过了死，他已经吞灭了死。所以我们在死亡面前，我们不仅不害怕，他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我们在死的面前我们可以夸胜啊，这个在我们仇敌面前我们可以摆设宴席，我们走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神与我们同在啊。所以保罗在这里用一种很夸耀的口吻在面对死亡讲话，死你算什么？死你不要骄傲，死你不要狂，今天你看起来好像已经得胜了，把人的生命啊一个一个都吞进去了，你看你今天离开世界的人还没有一个人再回来，好像都被死亡吞噬了。但是保罗在这里凭着信心，凭着耶稣基督的应许，凭着十字架的得胜，在这里宣告，在这里夸胜，说死你算什么？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了。在莎士比亚那个时代有一个诗人约翰多恩，他写了这首诗叫做死亡你莫狂傲。他说死亡你莫狂傲，纵使有人以为你强大而且令人畏惧，你远非如此。你以为你已经胜过一切了，很多的人都一生因为怕死而成为奴仆，就是想多吃好的，多锻炼身体，多吃补药，多延长几日的生命，很多人就被这个东西捆绑成为奴仆活在世上。但是你没有什么可以惧怕，你不要狂，这一切都是暂时的， 真实的状况说这一切都不是真相，死亡你是可怜的，你不能摧毁我，你不能杀我，你最多杀我的身体，不能杀我的灵魂。他接下来讲说，他说休息和睡眠，这就是你的写照，无数的愉悦经过死亡以后会从这里源源的流出。这个诗人是知道耶稣的复活，他也有耶稣基督复活，我们信主的人跟他一同复活的这个盼望在心中，才能写出这样的诗句来。他说那些世上最优秀的人随你而去，但他们因此能更快的在身体上享受安息，他们的灵魂就得了释放。你就是死亡啊，这命运机会众王与亡命者的奴隶，长久居住在毒药战争疾病的里面。他最后说，你没有什么可以吹嘘的，短暂的死亡之后我们将获得永远的醒来，到那个时候再无死亡的来到，死亡最终你也会死去的。好伟大的宣告，死亡你会最终死去的，再也没有死亡了，在主的里面是永远的生命。死亡的解药是什么？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就是我们每一个信他的人在主里面可以同他一起进入到了这复活的生命当中。接下来保罗讲说，所以弟兄姐妹猜猜看，我们这些已经有死亡胜过死亡，有死亡解药的人，已经得了医治，已经有永远生命的人，所以怎么样啊？我们应该怎么样啊？死亡已经得到医治了啊，死亡已经得到解决了，这个死期已经被彻底的解开，我们也知道，我们也相信了，所以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
我们不是第一个来到那个病床边上的，前面有六位的弟兄姐妹从密苏里孙弟兄的教授的教会赶过来啊。那其中有一个是在后来在圣路易做牧师的啊，也是我们以前一起在教会里面成长的啊。五位弟兄到圣路易，路过圣路易接他上来，六个人一起开车来芝加哥看望孙弟兄。这些人每个人都可以讲出很多在孙弟兄的身上得到帮助的故事啊。那边的高牧师是从密苏里这个密歇根改变行程也赶过来去陪伴他。那有一位弟兄是特地从加州圣地亚哥飞过来看望他。这几天在网络上，这些的各地的弟兄姐妹就借着这个 email 的分享来数算这位老弟兄神忠心的仆人如何在他的身上得到这个造就，得到益处我在那边教会从96年开始在那边聚会，有一段时间也学习服侍我记得印象很深的第一次我学习这个教会清扫的时候割草就是这位老弟兄。那时候这位孙弟兄已经60多岁了，他以前就是开这个割草机在教会大清扫的时候就去负责割草的事情。后来他身体有一点不好他没有办法在外面开这个割草机那每一次大教会清扫的时候，你就到哪儿能找到他呢？就到那个厕所里能找到他在那个 MU 是做大教授的拿的那个 grant 都是上百万的，但是来到教会里你根本就看不出来，就是这样谦谦卑卑的在那里清理厕所，在那里扫地擦地板所以在他身上许许多多人得造就。我们离开密苏里已经8年了，每一年回去的时候都是在他家里聚会那有哪个弟兄姐妹要搬家要走了，或者哪些老朋友回来了，他们都把家庭开放来招待他们 隔一个月隔个两个月他们会去 Rolla 的那个校园，那边有个团契，到那边去讲道，去侍奉那里的弟兄姐妹。在主里面的劳苦不是突然的，所以这几天的这些的 email 好像大家都在拼拼图，把这位孙老弟兄一生服侍主，一生忠心摆上，很多的事情我们都不晓得不知道，大家如果不讲的话我们都不知道还有这样的事情，讲出来我们就渐渐在拼拼图。这位老弟兄一生忠心服侍主，吸了劳苦，这些的劳苦几十年啊，一件一件一件都被数算出来了，我们都很得激励。盼望今天跟大家分享，大家也能够被激励。像这里讲的，你在主里的劳苦绝不是突然的，你知道吗？这里的劳苦通常包括你做的事情啊，但大部分是做在人身上的事情啊。我看他的那个布告哈，要写出来的话，我好多的 title 啊，他得了这个奖，得了那个奖，做什么教授，教授啊，做什么委员会的主席啊，什么的 founder 等等很多。但是我们弟兄姐妹聚在他的病床，在他临离开的最后一刻，我们大家好像都没有想到这些，我们想到说，哎呀，他那一次给我做了一顿饭送到我家里，那一次他钓来的鱼他自己不舍得吃送到我们家里，我们感受到那种从神那里借着我们孙老弟兄给我们的爱。这种劳苦大部分是坐在人身上，而且你做下去的事情不一定有回报的，你就这样的持续的做，持续做，常常的做，竭力的去做，因为什么？知道，你知道吗？你一定要知道，你如果不知道的话你做起来就很辛苦，你如果不知道的话你做起来就越做越有怨言，你如果不知道的话越做越觉得别人做的少，你做的太多。这里讲说，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做的一切在哪里呀？在主里，在主的面前，这一切的事情都不是突然的，不管别人知道不知道。在创世纪里面，这个雅各祝福他十二个儿子的话，其中有一段话讲给他的一个儿子以撒迦，他说以撒迦是个强壮的驴，卧在羊圈之中，这个驴是有驴脾气的，但是神特别把一个强壮的驴，而不是弱弱的，把它放在那些绵羊羊的羊圈当中啊，他以安静为家，以肥地为美，变低肩背重啊！你要想背重量，你要放低自己的位置啊，你要谦卑了哈、啊，你要扶下自己的肩膀，这个才能承担这个重物啊！这讲到神家里服侍主、忠心服侍主那些仆人的形象，有没有脾气？有脾气，有没有心情不好的时候？有，但是你要控制住自己哈、啊，要做一个温柔，因为你是在羊圈当中，你看。你这个驴脾气一发，把这个担子一甩，那多少只羊被你压死？所以神家里很需要这样强壮的，又是甘心乐意做仆人的这些驴。但是他知道他的身份是什么，低肩背重，成为服苦的仆人，成为服苦的仆人，不仅是受苦的仆人。英文说 submit to enforced labor， 这些 labor 是 enforced， 是强加给他的，是让他受苦的，但是他的心态是 submission， 是一个服苦，是一个顺服，因为他知道他做的这一切是在神的身上，坐在这些弟兄姐妹的身上，是坐在主的身上，所以有苦他不埋怨，有苦他服，这是一种很宝贵的心态。在过去47年当中，在我们的 PCCF， 在我们的华人宣道会，出了很多这样服苦的仆人。我上个星期去芝加哥碰到一些人，以前在我们这边信主也服侍的，在那边继续服侍主做执事。你看，啊，别人聚会都结束，在那里清理，啊，别人这个在吃饭，他在下厨房，在那里刷碗刷盘子，啊，就是这样，啊，走到哪里都可以遇到这一些忠心的服苦的仆人。在我们当中，你看看你的左右，那些默默无闻摆上的，那些都是服苦的仆人。我也相信从我们这一群人当中将来会出更多的，不管你走到哪里都有这样的心智，在神的家中做这种服苦的仆人，能够承担这个重量， 能够为主去服侍那些小弟兄小姊妹。所以这一个星期神也让我很多的思考，人生是短暂的，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遥远，当这样一个短暂的人生的面前，我们当如何去活。也鼓励弟兄姐妹在死亡的面前啊，在我们已经得胜有了这个解药的之后，我们要思考我们的人生当怎样去过，为主去奔跑，跑最后一圈。人生就像奔跑一样，跑最后一圈是已经冲过终点线以后的那一圈啊，因为我们这个赛跑已经得胜了，对不对？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了，在十字架上已经得胜了。我们在跑不是为了争胜，我们在跑的时候，我们是像那个奥运冠军哈，打着这个国旗，在那个绕场一周那样一种跑法，一种宣告的跑法。那这一圈也要竭力去跑，这个宣告也是非常重要的。你看，在世界的面前，在人的面前，我们宣告我们的得胜。你看，大家怎么去跑最后这一圈？这是我想到的，我自己要做的三件事情。你看，第一个要珍惜生命的恩典，所以每天早晨我眼睛打开，我都要感谢主了。你看，今天我的眼睛还能张开。我今天还能够呼吸的话，我就要为这件事情感谢主啊！今天还有妻子陪在我的身边，我就要为我的妻子来感谢主。今天还有机会向她表达我对她的 appreciation， 我就为此来感谢主。今天还有儿女在我身边，我父母已经老了，七十几岁了，你看，感谢主，他们身体还健朗，他们还可以去 travel 去不同的地方，我要为这件事情感谢主。今天弟兄姐妹，如果父母来到你的身边，来到这里你的家中与你同住，你要为此感谢主啊，这是生命的恩典。第二个，我们要珍惜身边的人，我们的家人，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与你一起辛勤负重的同工，要珍惜他们。在主里面那个些劳苦多半是坐在人身上的，真正最后能够存得住的，能够造就人的，能够被人纪念的，都是你坐在人身上的事情。讲话一定要好好讲，不要讲那些说了以后后悔的话，时间真的是很短暂的，我们要以恩慈彼此相待，大家都是服苦的，我们就彼此的激励，彼此的多讲鼓励的话，多讲造就的话。在主里面我们一起奔跑，我们一起做战友，一起做同伴，一起做这个一个 team 啊！真要珍惜你身边的每一个人，也要珍惜向人传福音的机会啊！我就想起我的哥哥嫂子一家还没有信主，我的岳父一家还没有信主啊，真的是要抓住机会跟他们分享这一个永恒盼望的恩典。我已经吃了这个死亡的解药了，我已经不怕了啊！要把它拿出来，你看，要传给他们，与他们分享，也让他们能够跟我们一样，在这永生的祝福当中有永生的盼望啊！在这里我们有很多的传福音分享这个福音的恩典的这个机会，把握住，多多的向人去分享这永生的福音的信息。盼望弟兄姐妹也能够思想你的人生，你这人生的最后一圈当如何去跑。让我们一起起立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爱、喜乐、平安。